诸法等性本即法界中，自性圆满，生生有我。离障本来护主龙亲八七情，无垢光尊常护我。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心。好，那么发了菩提心之后呢，今天我们继续一起学习这个般若摄诵。般若摄诵呢，是宣讲一切万法的空性，在佛陀的三转法轮当中属于这个第二转法轮的内容。初转法轮呢，主要抉择这个四谛，就是在讲解这个轮回的因果和这个涅槃的因果，四谛法要为主。二转法轮呢，主要是抉择这个空性，就是讲无相，所以叫无相法轮。三转法轮呢，主要是这个善辨别、善观察，有的抉择为有，没有的抉择为没有，是这样。那么在世俗谛当中，哪些法是有的，哪些法是没有的，也是详细的一种详细的做辨别。在这个究竟的圣义实相当中呢，哪些是有的，哪些是没有的，比如说如来藏这样一种本性，那么这个是存在的，有就如实的觉得为有。课程法没有的，如实的觉得为没有，是这样的。这个就是佛陀在这个显宗的法要当中呢三转法轮。当然就是说这个四谛像四谛法呢，是不是纯粹就是这个只是小乘讲四谛，有些道友很疑惑，因为就是说是这个平常我们讲初转法轮是四谛法轮，那么四谛法轮的话就是说有些道友疑惑，那么二转在大乘当中有没有四谛。其实呢这个四谛法门呢，四谛法呢其实呢它就所有的修行呢，所有的佛法都可以用四谛来进行安立。也就不管你是大乘的还是小乘的，反正现在我们在轮回当中就可以抉择什么是轮回的果，什么是轮回的因，这样的。那么如果我们要想从轮回当中获得解脱，不管是大乘还是小乘，那么这个就是就是说是这个涅槃的果最后呢你可以达到这样涅槃。只不过在这个讲这个涅槃果的时候，在讲灭谛的时候，小乘的灭谛阿罗汉和大乘的灭谛佛果这个果不一样但都是属于寂灭。但是呢我们就知道大乘的这个大乘的灭谛呢更圆满。然后呢就为了获得这样灭谛，那么道谛当中呢，那么如果为了获得小乘的那种寂灭小乘的灭谛呢，他修小乘道。小乘道呢当然就是以这小乘的道谛就是以出离心摄持的，以清净的戒律为基础，然后出离心摄持的无我空性为核心的这样一种这个道谛。那么大乘的道谛呢，当然就是以菩提心摄持的而无我空性为核心的这样一种六度四摄的一种修法。所以说就是说其实呢不管是小乘也好大乘也好，它的一种讲轮回的因果和讲这个还灭的因果从它这个本体来讲没有什么差别，但是这里面的内容内涵呢有这个说是否深广是不是就是说究竟圆满的这样一个差别。这个方面我们要就是说不要误解了就好像只要讲四谛就一定是小乘就大乘不能讲四谛，我们不能这样理解，是这样。其实大乘的大乘当中呢，就是说大乘的一种相应空性的这个教法当中也可以安立四谛，相应于这如来藏以如来藏为核心呢也可以安立为四谛，然后乃至于讲密乘的时候也有它的一种更圆满的一种四谛的安立，这样的。所以说这样一种这个不同的场合它有不同的一种安立的方法。那么不管怎么说呢，现在我们学习的这个就是说这个二转法轮当中，般若波罗蜜多呢，主要是讲一些万法的实相。讲万法的实相呢，就是在很多的这些佛典当中还有很多的一些论点当中，还有上生门的窍诀当中呢，其实就讲到这个就是说是在二转法轮当中讲这个空性这个实相从正面没办法描述，就是说怎么样跟你正面讲这个就是空这个是怎么样这个是没办法讲的。因为就是说现在我们的众生呢是处于那种实执的一种心，无始以来这个实执的心已经习惯了。如果佛陀通过肯定的方法给我们说这个就是空，这个就是实相，那我们的心呢一下就把这个所谓的实相抓住，就开始执着了这样。我们很容易就佛跟你讲这个就是实相，这个就是马上我们就执着它它就存在的，是这样。因为我们的内心当中它的一种分别念它已经早就自在了，所以说呢一讲它如果佛陀从肯定的侧面一讲这个就是空性这个就是实相的话，马上就执着。当然就是说二转法轮它一个宣讲的方式，它不是从正面的，也就是说不是从表全的方式讲实相， 他是从哲学的讲实相的，就他就虽然讲的是实相，但是他讲的方法是通过破的方式来讲这个实相，就说不是这个不是这个，就说把我们内心当中把众生可以执着的所有的东西一一否定，反正就是说佛陀在里面把所有我们那个执着的，不管是种相也好，还是自相也好，不管是眼识面前的还是意识面前的，所有我们能够分别的，所有我们能够执着的，不管是有为法还是无为法，不管是就是说轮回的法还是涅槃的法，不管是就是说众生的法还是佛的法，只要我们能够看到的，只要我们能够想到的所有的东西啊，全部说实相，不是这个不是这个不是这个，所有的东西全部觉得有空性，是这样的。所以说就觉得空性之后呢，我们当我们就是说所有的所执着的法都没有了，就是说佛陀讲的时候他就分了四个方面，就是说有无是非四边，反正就不管怎么执着啊，要么就是说有边要么无边，所有的法要么就有为法要么无为法，或者就是说是要不然就是有实法要不然无实法。所以我们在看这个中观的时候，讲看般若的时候，他给我们就是说是这个宣讲的方式都是这样的，他首先就把我们能够执着的所有的东西列出来，有为无为是吧，这个方面列出来，有为法一个一个的遮破啊，分类，把有为法分类啊，这个是色蕴受蕴想蕴啊，就是说这个是行蕴，这个是识蕴，这个是有为法当中所有包含的，他就是说色色空受受空啊，一个一个一个一个把这个有为法全部觉得有空性。然后无为法呢，无为法它也是关带有为法安立的，所以它也是没有的。所以说要不然我们破的时候就是破有为和无为，要不然就破有实和无实，要不然就破轮回和涅槃，要不然就破这样一种这个众生和佛的这样一种执着。反正就是说是我们对众生啊，我们对佛的执着是这样，不是说佛还有执着我们也破，不是这个意思。那么就是说是我们在安立的观察的时候呢，它就是有这种特点，然后就把我们所执着的这个法，比如说有为法当中的色法，色法呢就是说我们把这个色法本身又分为这个两类或者分为四类，就是你对这个色法的认知，要么就执着它有，要么执着它无啊，这就分两类的，分四类的呢，要亦有亦无，非有非无。那么比如说它这个色法有边不存在啊，通过一系列的理论破掉有边不存在，然后呢无边呢，无边也不存在啊，破掉破掉，无边不存在，那亦有亦无，非有非有破掉了，破掉之后呢，把这个色法就抉择完了，它就这个色法正在显现的时候，它其实没有丝毫的本体，不管你执着哪一个，你说你去执着它有也好，你执着它无也好，每个都把你通过这样真理破除掉好了。关于色的所有色蕴的东西，不管你的身体也好，还是你外在的这些还是外在的这样一种山河大地也好，还是乃至于我们在意识的当中存在的这个所谓的微尘也好，是吧，所有有关这个色法的东西通过这个真理全部破掉了。或者就是说你通过破色蕴的方式类推啊，所有的有为法，因为它是属于有为法的一个代表，所以只要这个有为法它破掉了，其他有为法可以类推的，是这样的。所以他就用了这些离多因用金刚现应等等，就把这个法一一观察就空性了。所以就是说我们说我们所执着的这个东西，所执着的法和我们执着的方式，佛陀在佛典好像菩萨们在论点当一一的给你观察啊，这个是没有的，那个是没有的。当我们就是说把所有的东西，就是我们学完这样波斯波罗蜜多，或学完整个中观之后，把我们能够执着的所有的法这样观察完之后，哎，我们就会发现没有什么可执着的啊，是这样。所以说佛陀就是说的，对了，这个什么都没有执着的这种状态，这个就叫做实相。他就通过遮除我们内心的执着来安立最后的这个状态，这个叫实相啊。你的心，你的本性就是这样的。然后佛陀再告诉我们，你要接近，你要靠近这样实相，应该用什么方法去靠近，怎么样去现前你内心当中的实相。所以说二段法轮呢，它就是第一个，它就是破执的。二段法轮就是说我们观察这么多，它到底干什么，就打破我们的执着，打破我们的一种对这个万法的执着。然后通过这样的方式呢，我们就可以通过遮权呢，通过遮破的方式来，就说是这个显现出他一切万法的本性，一切万法的实相。其实这个万法的本性在很多地方说这个就是不可思议啊，这个就是说是不可言说，是啊，只要你分别心能够想到的能够说的全部破完了，因为这个不是实相，只要你去说了，只要你去分别了，它都落在细论当中，它不是实相。所以说当我们把这个分别念的他所执着的和分别念本身和分别念所执着全部遮破完之后，这样的状态佛陀说这个状态就是 对我们来讲，这个叫做接近实相、随顺实相的一种见解。佛陀呢，菩萨们就真正安住了这种离开分别念的状态，是这样。所以其实我们这样一种二段法轮，它就是讲万法的实相，讲的方式全都是通过破除。所以说我们说这个整个这样一种金刚经哈、心经哈、心经，尤其是心经，就是说字也少嘛，它是一种规摄，所以它就是说是无受想行识啊、眼耳鼻舌身，全都是无无无无无无，全部破完了，然后没有执着，没有挂碍，哎，说这个就是一种实相。你如果现前了，这个叫涅槃，这个叫成佛。所以说我们要理解佛陀讲二转法轮，他不是从正面讲的，他就是不从正面讲，他是从这个就是说遮破我们分别念方面讲。那么就是为什么第三段法轮要从正面讲的呢？因为在二段法轮当中呢，把你该打破的这些打破完了，把你执着打破完之后呢，佛陀说这个如来藏有，它已经不是我们分别念面前的有了。所以那个时候就可以说正面说如来藏有，那就是有，而且这个有是什么什么有，他就给你讲得很清楚。所以说我们在学这些学这样的佛法的时候，有些观念呢，我们还是要就是说了知啊，就是说这个抉择的方式为什么不能用表权，为什么一定要用遮权的方式来抉择这样万法的本性？那万法的本性究竟是什么？好像是我们在抉择的时候呢，在我们在学空性的时候呢，慢慢慢慢就有一个叫有一种叫空性的东西，慢慢的浮现在我们脑海当中。哦，我们说好了，这个就是空性，这个就是我要追求的，这个要抓住的东西。它这个只是一个目标而已啊，只是一个总相。如果你认为这个就是空性，那就错了啊，这样，因为它也是你意识当中，你的意识当中浮现出来的一个对应。这个也是需要破斥的，是这样。所以说就是说是观察的时候，一切万法都是离系的。那么就是在慢慢接近的时候，它是有一个次第，这个叫中观当中叫中观的四步境界。通过四步境界一步一步的靠近它啊，一步一步呢就是说是这个靠近这个心的一种无实有的本性，它本来就没有任何执着的本性，叫现前，叫这个心性。就平常我们说这个就是心性啊，我们要现前它的心性如何如何。这个方面呢，我们就说是要觉知，要学习啊，不管是心性自解脱也好，还是说是这个什么也好，反正就是说它的这个心性本空也好，心性自解脱也好，心性光明也好，都是讲的这个实相。那么为了现证这样实相呢，佛陀在般若经当中除了宣讲他我们要现证的实相本身，然后呢也宣讲了现证这个实相空性的方法，还有这些顺缘助缘等等。那么现在我们学习的这个六度，它其实就是帮助我们现证空性的修法。那么现在我们六度当中，我们现在正学的是什么？就布施度啊，就宣讲的布施度。布施度呢，前面我们也讲了一部分的，今天我们要继续讲第二个科判的内容。那么第二个科判的内容是如何发放布施之礼。那么怎么样发放布施呢？那么这个其实这里面的布施呢，它已经就说是这个和这个里面的布施呢，它和一般的布施不一样的。虽然我们在讲这个布施的时候说这个布施是最容易修的，好像似乎给我感觉呢，就是说这个布施的修法菩萨也可以修，然后我这样的一种初学者也可以修，乃至于就是说这个乞丐这些其他一般的人他也可以修布施。所以说这个布施好像随随便便谁都可以做，谁都可以修的一样。那种布施我们就是说这个布施的行为本身呢其实是都可以做的。但是呢咱们这个地方讲的布施它的层次是很高的布施。就那种低层次的布施呢就很多可以做。但是呢就是说高层次的布施高层次的布施呢其实就是说是这个不是很多人可以做得到的。它要成为菩萨的布施，它要成为六度的布施度，它的方方面面的一种条件都是比较就是说是这个都是比较严格的。所以说我们说这个乞丐他做了布施的乞丐做了布施之后，今天这个乞丐他拿出了他的财产，今天的收入的十分之一，或者他今天收入十块钱，他就把一块钱拿出来布施了。那么我们说这个今天这个乞丐修了布施度，我们能不能说他修了布施度呢？还不能说不敢确定他说他就修了布施度，我们说他修了布施这样的。那么真正的就是说达到布施度，要达到菩萨那种布施，也就是说换句话来讲，作为我们这些就准备修菩萨道或者正在修菩萨道的这些修行者来讲，什么样的一种布施它才是我们真正要就达到的一种布施，就是说高标准的布施。高标准的布施它这里面有很多的条件。那么条件呢，比如说咱们今天讲的这些慈悲心摄持善巧方便回向，还有就是不贪着这样一种这个种种布施的一种事物它的艺术等等都算。而且呢就是说真正的高标准的布施 他在布施当中他含摄了持戒，布施当中含摄了安忍，布施当中含摄了这样一种这个精进，布施当中含摄了这个禅定，布施当中含摄了智慧，就在布施当中他要具有六度的体性，这种就是一种高标准的布施，这种布施是一种菩萨的一种应该修行的布施，这样的。所以就是说是这个菩萨当布施当中的持戒呢我们前面已经讲了前面讲的就是说是这个持戒度已经安立了，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真正来讲，我们要在这个布施的时候持戒呢就不能够就是说是伤害众生不能够以伤害众生的一种前提去做这个布施。所以这个方面呢，以不伤害众生来就说是这个布施呢，这个叫做布施当中的一种持戒。然后呢就是说布施当中的安忍就不管怎么样呢，就是说我在布施的时候，不管对方他是不是给我就说是这个笑脸对方，我不管对方是不是给我一些赞叹，还是说就是我在布施的时候他反而不耐烦或者是我们在布施的修布施的时候，或者比如说在做无畏布施，在放生的时候今天天气很差，今天下大雨今天就是很热怎么怎么样今天就是说是去买生的时候，这些鱼贩子如何如何，这些都是在做这个布施的时候他需要安忍的一些内容，是这样。所以说你在做布施，但同时呢你要修安忍，你不能说我在做布施谁挡我今天我就要对他不客气，是这样的。那么这个如果带着嗔心，那就不安忍的方式就做布施了，一方面来讲是做了功德，但这个不是高标准的布施，这个已经就是说夹杂了一些过患的这样的。夹杂的过患的布施呢不是菩萨的布施，所以说它里面呢就是说在布施过程当中，不管是时间很长，比如说百日放生是时间比较长或者就是说是这个天气不好或者就是说今天耽误了一下没吃了中午饭等等等等，那么这个过程当中它都有一些需要安忍的不管是对于这些怨害人，就是说阻碍我们放生的，今天刚放下去被人捞起来了，现在被人捞走了，这个方面其实是对一些就说是这个怨害需要安忍的。然后就苦行人很早起来买生或者就是说很晚吃不到饭这些都是苦行人还有一些就布施的时候就是说他也需要这种一些万法不自性的一种这个无生法忍，反正就是说是在布施的时候他也需要具有安忍，布施的时候需要精进，精进就是欢喜很高兴对于布施法本身没有厌足的，很欢喜去做布施当中的时候，不是说就是说很无奈的去做这样一种这个布施，不是很无奈的必须要做，或者说这个现在的话就把这个布施作为一种考核的标准如果你做了布施的话我给你加分如何如何，然后你如果不做的话就没什么。那么就是说我们自己做布施的时候并不是为了说给别人看或者考核或者就是说很无奈就是很欢喜很高兴这个就是很踊跃，这个方面就是说在布施当中一种精进，布施当中的禅定呢就是说我在布施的时候就是就是说很专注很专注去专注在布施法本身上面，就我该生的菩提心，然后就是说要求的这些动作轻柔我要求的这些所有东西我都很专注去做，这个就是这个布施当中的这个禅定。布施当中的智慧呢，当然我知道这个我应该怎么样做布施的这种取舍，还有就是说在布施的时候三轮体空的智慧也都是属于，所以说呢真实的布施咱们这讲的布施它其实属于我们要修学的是这种高标准的布施。所以一般的布施前面讲的一般的布施呢都容易做，连乞丐都可以做，但是呢菩萨的布施呢它不是说乞丐或者一般的人他偶尔做几次布施，它是一种常态，菩萨的布施是一种常态，是这样的。所以说偶尔性的布施很容易做，但是呢就是说是这个常态性的布施不太容易做，两三天的精进容易做，但是呢长时间的精进不太容易做。所以说这个就是一般的这种殊胜善法和一般善法度和非度之间的很多的一种差别。所以对我们而言呢，就是我们如果不学习呢，我们认为我们在做布施，但其实来讲我们做的这个布施可能只是相应于世间的布施，它只是一个一般的布施，但是现在我们要求我们要做的我们要达到的其实在法本当中要求我们做的是一个高标准的布施。但如果我们不学习呢，我们连这个怎么样去它到底它体相是什么我们都搞不清楚，何况说我们真的已经达到标准了，我们说为什么还不成佛为什么我们修了这么久了还不，你不是说布施是这个什么是六度之一，我都修了六度的布施都这么长时间了，为什么还没登初地呢？像这样其实我们现在做的布施还不是那种法本当离法本当中讲的这个布施度高标准的布施其实还差得很远，我们连都知都不知道，何况是说去圆满呢？所以现在对我们来讲虽然很多做不到，但是我们首先要了知，了知就是就是说去实践的达成的第一步。如果你都不学习不了知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 或者你现在做的行为是到底是到量的不到量的，还是错误正确的，这一切的一切如果都不知道分别的话，那就没办法了，说我们现在就在做一个很清净的善法。所以说我们就说了，这些菩萨的布施啊，他就说是一个高标准的布施，只有这种高标准的布施做了啊，才可以逐渐逐渐的靠近所谓的一种菩萨的布施度。通过这样的布施度呢，我们的心才慢慢的彻底的一种开放，或者说是这个释放，或者说放弃这些很多的担着，这方面呢才更相应更接近于究竟的实相，究竟菩萨道本身啊。所以说我们就要知道如何发放布施，这里面其实有很多很深的内容。是这样，如果我们不学习的话，很容易就觉得自己的修行已经很圆满或者就是很轻视这样一种所谓的这个布施的行为就觉得这个布施不用给我讲了这个布施我早就在做了，是这样的。所以而且觉得自己做得很好但是不是真正按照就是说这个菩萨里面菩萨道里面的布施真的完完就是说非常完整的做了，这个是不学习的可能都不知道，是这样。所以我们要不断的学，因为就是说为什么菩萨他登地之后他还要不断的学，他在佛面前还要不断的求法，佛陀还要给这个菩萨，因为就是说是这个报身嘛，就是给菩萨示现的，不间断的讲法是这样一种这个讲解，讲解很多的修行的方式讲解很多这个成佛之道等等。所以说呢，我们就知道这样要学的东西其实很多的。那么如果学的越多，他就说是修学的方式掌握的越多，他就可以用更多的三巧方便来迅速的圆满这样。如果就学的少呢，他掌握的一种。掌握的一种手段少，或者他自己的一种没有听闻他的一种这个他自己的一种这个学识的很低或者说他没有，也就是说世间当中讲你的阅历很少的话，其实你的阅历很少了，就是说是你在这个世间当中很多事情不知道应该怎么做。如果你的这个知道的多，阅历多的话，那么就是方方面面做的时候呢都不会吃亏，就类似于菩萨修行也是一样的。那么就说是这个我们再看呢，就是分二，这个真实宣说二比的功德。首先讲第一，真实宣说第一呢分三。第一，以悲心为利他而施舍；二，以善巧方便而回向；三，不图艺术和事物而不施。那么分了三个科判，三个科判当中呢，第一呢是以悲心为利他而施舍，就是说我们在施舍的时候，在布施的时候呢，也应该以悲心为前提。悲心呢就是为了利益众生而施舍的，他就已经打破了那种什么呢，就是说是恶心做布施然后就是说是以无忌心做布施或者说以为了自己利益自己解脱利益做布施把这些都解灭掉了，他就说是这个以悲心为利他而做布施，这就是非常纯正的纯净的一种布施，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这样布施的明智菩萨如此施但愿以此而布施，三有众生发放施。明智菩萨嘛，就是说前面我们讲这么多的高级布施的，或者就是说高层次布施的这样一种很多的相，那么能够了知的，能够安住，能够如实去实行的这些菩萨嘛，就叫做明智菩萨。因为该明了的都知道了，他就说是这个该取舍的都有能力智慧去取舍所以这样一种明智菩萨呢，如此施，菩萨们在做布施的时候是自然而然这样去思维的。那么我们呢，对于我们而言，我们就应该有意识的刻意的去串习，刻意的去训练，是这样的。因为对我们而言的话，很多东西都还不是那么纯熟的，还不是那么就是说是自然发生的。所以如果我们勤做呢，我们刻意去想呢它就可以做得到。如果我们不刻意去想呢，它就做不到。而且就是说通过我们的刻意与否也能够确定我们的这个布施它最后能不能成为一种很自在而且很自在的进入自然而然去入一种布施。所以如果我们早期的时候很刻意的去训练这种发心的话，到了一定的时间它就非常自然了习惯就成自然了。如果我们没有很刻意的去做的话，可能就是说是很难发生那种转变。所以说呢，就是说对我们而言呢，这个就是我们要学习的这个就是我们平时要串习要提醒我们的地方。所以说我们要怎么样呢，也如此施，因为我们每天呢也做很多布施这样的。所以说呢比如说比如说我们自己就是说给这些穷人布施也好，或者说我们没给穷人布施呢，我们每天从佛堂里面把这个水收下来之后呢这个收下来的水然后我们要做布施，因为上供供完了现在是下施给一些恶鬼道的众生，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也要做布施的，然后通过这个供下来的水呢然后要布施众生，是这样的。 满足一些众生的愿望。所以说，当我们在布施的时候，应该这样去思维啊，或者我们在做放生的时候，做这样一种这个做这样一种这个无畏布施，或者我们在讲法的时候要做这个法布施啊，或者我们就说是外面。外面遇到乞丐的时候要做财布施啊，或者是刚刚讲了啊，就是说我们在倒水的时候，我们在就是说是这个倒这些剩饭剩菜的时候，像这样的话，就说他也是要这样作意哦，把这些呢布施给众生，让他们能够使用。所以说就是说是如此施，但愿以此而布施。菩萨怎么想的呢？菩萨就是说但愿以此而布施三有众生，然后就是说是但愿以此，以此就是当前我正在做的这个布施的行为。但愿我依靠这个，比如说我可能只是布施掉了这个七杯水啊，我就说是我佛堂里面取下来的水，好像就是七杯水，就好像是一点点东西，或者就是我就是布施了一块钱啊，今天我就布施一块钱。他这个说布施的一种，有的时候就是一个乞丐啊，一个人好像就是一个很少的人，但是呢，菩萨在这样布施的时候，他要想但愿以此，但愿依靠这样一种布施，我布施一个人很少一个布施呢。但愿以此呢，我也悲心摄持三有众生能够利益所有三界的众生。但愿我布施这个友情，我就是在布施一切众生啊，这样他就这样想的。所以说这个心态啊决定一切，他的一种见解是决定一切的，是这样的。所以就是说，如果我们在布施的时候觉得这个对方很讨厌呢，是这样，为了打发他然后做一个布施的话，他这种利益基本上就很少了，是这样的。他就是为了打发别人做了一个布施，他就说是这个利益很少。那么就是说有些地方讲呢，如果我们把它当成一个很可怜的一种友情啊去做布施的话啊，这个时候悲心摄持有布施，他的功德很大。然后或者就是说换个侧面来讲呢，我把这个布施的对境，我把它当成这个，我把它观想成菩萨，哎，我因为我不知道菩萨在哪里，然后我就把它观想菩萨，然后我把这一块钱布施他的时候，就相当于，因为我把他当成菩萨，我就相当于就是说是这个供养菩萨的功德。那么如果就是说我把他当成本尊，哎，我就观想本尊，一切都是上师的有我，一切都是本尊的幻化。然后如果我把他观成本尊，然后供养他一块钱呢，就相当于供养本尊一样的功德，就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这样一种见解啊，这样一种这个作意发心啊，它其实是可以决定这样一种这个事情的走向的。所以说就是说我们现在好像布施的只是一个人一块钱。给一个人布施，但是我要想呢，其实我在布施一切众生。怎么样我布施一个人就变成布施一切众生呢？有些时候呢，就是说这个东西很少啊，布施的东西很少，好像觉得这个有对众生有没有利益。有些时候我们觉得我应该做个大事业啊，我要做个更大的事业，而不是在这个地方就说是拿啊，就是说是掏出一把米，然后就拿出去喂鸟，然后就是说是怎么怎么，这个好像是利益很少的众生，到底有没有众生，对众生有没有利益？但是呢，就菩萨他的思想就是很开阔的，是这样的，他就以此而布施啊，显现上面就好像是很少的东西在给，就是说很少的友情在做布施，但是他的心很大，他就其实我这个是在布施一切众生，那么我愿我以此这个布施呢，三有众生都能够得利益，就是一切众生呢都愿得到。整个就是说是这个从三界轮回当中都能够获得，暂时获得这个无罪的安乐，究竟的获得三乘涅槃。因为就是说暂时来讲的话，众生有三种根性啊，也有这个声闻的根基，有独觉根基，还有这种就是说菩萨道的一种这个大乘根基。所以就是说相应于三乘而成熟嘛，相应于三乘成熟。那么我们再就是布施的时候，就是说依靠这个布施，我愿所有的众生，我愿布施一切众生，布施一切众生啊，所有的一种轮回的无罪的安乐，乃至于就是说是涅槃的清净的解脱，在这样的心态当中，后面就是说发布施、发放施，然后按照这样一种就是悲心，按照这样的正念当中呢，为了利他发放布施。所以这样发放布施之后呢，表面上就是说还是你只是给一个友情做了一点点布施啊，他得到布施之后呢，显然上可能也不是那么高兴，因为你这个东西太少了。是这样，你这个给他布施的布施的东西太少，有些也许有些人就很高兴，有些人就是无所谓，反正就是这样的。但不管怎么样呢，就是说我自己的一种善心发在这儿，我的菩提心引发了悲心，为了利他发放的布施。所以说这一个布施啊，通过自己的一种悲心摄持为利他的布施呢，他就能够成为最终利益一切有情的一种布施。因为你的发心就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因为我发心是愿这个，相当于就是说愿这个布施的行为，这个功德能够就近利益一切众生， 暂时让他们获得一种无罪的安乐，就近引导他们成啊、就是说是成就就近无上正等正觉的菩提。所以这个布施的善根会引领啊，引领这样一种这个自己逐渐逐渐能够获得啊，就是说这样一种能力者。比如说我们成就菩萨了，我们成佛了，这个时候我在当年我在做布施的时候，这个发愿他就会成熟，就真实的我就对于这些啊，这个众生呢开始做这个，把他们安置在无罪的财富当中，安住在三层的解脱，乃至于究竟无上正等正觉的一种佛果。这一切的一切都是因为当前你在做这个善法的时候，你这样一种这个发心啊，你这样一种因非常的正确，所以说呢他就是后面才能得到这个果。所以说呢我们说真实的一种修行呢，我们要真实的成佛的话，就要把我们的这样一种修行落实在当下的这些所谓的大事和小事上面，每一个事情到上面尽量的尽可能的用我们现在所学习到的这样一种正见摄持去做，那么每这样做，那么就是最后都能成为究竟利他的因。如果我们在现在不做，那就没有以后的佛果，就没有办法利益众生了。那么就是说是如果我们就是晚一天做，那么这样一种这个果呢就晚一天成熟，我们早一天做呢就早一天成熟，我们每一件事都做，那么就很快就会成为真实的一种利益众生的因啊，因为我们的心专注于此，然后我们的一种这个修行很专注，所以这些善根呢就自动的通过悲心摄持就可以成为我们所发愿的这样一种方向，如是就成熟了，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自己在这个做任何的善法，当然此数时也不失为例啊，也不失为例来就说是这个说明，其实我们在做所有的善法的时候都应该以这个悲心为前提去摄持。这个我们在三书圣当中的时候也是讲到，首先呢要以这个就是说这个发愿发心殊胜嘛啊，相当的话做任何事情之前以这样一种这个最贤善的善心为前导啊，这个其实贤善的善心呢，它一方面是个善心，其实一方面它也是一种智慧，因为你这种善心本身就蕴含了智慧的，它不是什么都不知道、什么都不懂的一种这样一种迷迷糊糊的心态，你能够发起这个悲心利他的一种愿，其实本身里面就蕴含了非常高深的智慧。非常清净的一种智慧，是通过悲心引领也好，或者通过这个智慧的引领也好，反正呢它都是有这样一种善心的引领。所有的善心当中，悲心利他这种善心呢最为殊胜，最为清净，是这样的。所以说呢我们在做任何善法之前呢，都要以这样善良的心啊，这样最善良的心吧来摄持啊。我们说佛是最为慈悲的，菩萨呢是慈悲的一种啊，他一种表率。那么他作为就是说成就佛和成就菩萨的因的这样一种这个发心来讲，这个菩提心这个悲心呢，也是所有的这样一种这个善心当中的最为殊胜。那么如果我们现在来学习这样善心，那么我们也可以慢慢进入到这样的状态当中。所以说最后我们这个悲心自在之后呢，我们不管是什么样一种事情之前，自然而然的这样一种悲心就会引领我们的一种行为。所以说现在是我们刻意的要去发心的，我们要刻意去训练它，然后在训练到后期的时候呢，就不用刻意的，反正呢每一次事情只要你做任何事情，你这种前面的这种引导者引导的就一定是悲心在引导啊，一定是引导你的这个行为去向于利他的啊，这样的。所以说这个对我们来讲的话，就意义是非常运作，是这个非常殊胜的或者很重要的一种这个发心。所以说呢前面我们要以这个悲心摄持啊，为利他而进行布施，这个方面的话就说是这个非常非常的一种重要。所以为了利益三界一切众生，现在在我们面前的虽然就是说只是一个可怜的众生、可怜的友情，但是我们的发心呢，我们一定要把自己的心量啊扩大，千万不要想啊，这个就是一个众生，这个就是一个友情，我现在只是用一点点东西在做布施。如果我们这样想，心量小的话，那么它就得不到很大的利益了，就是我们的心量也没有办法通过这一次啊，就是我们的一种怎么说呢，我们没办法通过这一次布施来训练我的心量。其实每一次布施都在训练我们的心量很大很开阔，所以可能刚开始训练的时候有那么一点不太舒服啊，或者不太适应啊，有很多很多的顾虑啊等等，但是呢随着我们一次一次这样训练，一次一次这样发愿，慢慢慢慢我们就很习惯了 最后我们就想，哎，这样的话为了一切众生就做布施没什么困难的，好像就变成很自然的事情了，是这样的。那么其实我们就需要这种非常自然的一种发心，很自然的发心。那么很自然的发心，这个就是对我们来讲的话，它还是需要训练啊，通过训练得到这样一种果。所以说呢，就最好我们是在做任何事情之前呢，都要用善心来引导啊。所以在《大乘经传》的后面就是说，这个大悲心就像上士一样，哎，大悲心就像善知识阿舍离一样啊。所以当你在做任何事情之前，就像上士说，弟子啊，你应该这样做啊，你应该就是说发起好的心啊，等等等等。所以大悲心也像善知识一样，当我们在做任何事情之前，他就引导我们说，哦，你应该这样去观想，应该这样去作意。所以这个时候呢，每件事情之前我们都可以用这样一种慈心来对待。那么如果我们在做每件事情之前自然用慈心，用这个大悲心来引导的话，我们就不可能我们不可能在升起大悲心同时又升起恶心啊，不可能在生大悲心同时又升起伤害众生的心，这个是不可能的。大悲心本身是一种智慧，所以说在我们在做这个事情之前，如果有大悲心牵引的话，它也不会无忌，也不是不会处在无忌状态，也不会处在恶心状态，也不会处在一种很小的一种小乘的意乐状态，它一定是处在一种很清净的这样一种相应于大乘道的一种菩提心的状态。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就做每件事情之前都这样去想的话，其实我们的心不知不觉当中就已经在菩提道上了，是这样的。我们没有刻意去想我什么时候成菩萨，我什么成为一种，什么时候我成为一个标准的菩萨可能就是说是你有些时候我们会这样想，但是呢，如果我们经常性的这样串习的话，不知不觉当中我们的一种很多这些不良的心态啊，很多很多这样一种这个自私自利心啊，恶心啊，就在串习一次一次的串习悲心利他的过程当中，慢慢就没有了。所以说蓦然回首，我们已经在道上了，是这样的。哎，我们已经在道上了，我们每一个修行好像都自然而然很自然的安住在这个大悲心大悲心状态当中。所以说这个时候呢，可能佛菩萨早就在给你鼓掌了是这样的。如果我们听不到听不到而已，就是这样的。那的确就是这样的，如果我们不去这样训练的话，我们永远都是处在了一种反复的状态当中，打不开这种。所以就是需要这样的训练，每一次善心都要刻意去训练，刻意训练之后呢，我们的心就很自然的安住在这样状态当中。所以说我们的心啊，就是这个有为法，有为法它就是一种可改变啊，只要你给它因缘，它就会改变的，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如果给这个心的因缘，就是恶心啊，还很多不良的心态啊，然后如果得到了很多这些就是说这些恶劣的引导啊，如果我们的心经常受这些因缘的话，他的心就会逐渐变得很狭隘啊，很恶毒啊，然后很平庸啊，是这样的。但是呢，就是说如果我们给这个心的因缘啊，就是大乘上师每天的教导，然后呢就是说我们这思维当中以大悲心去摄持，然后都是想到这些方面，我们如果我们的心经常性的受到这些因缘的影响，给他这些因缘呢，我们的心就会朝这方面转变啊，一定是这样的，是这样。所以说它是可塑性非常强，就关键就是说我们现在是接触什么人，接触什么样的教法，接触什么样一种这个，有多长时间去训练它，这个方面其实是很关键的。所以说为什么要不断的闻思修行呢？其实就用这些闻思修的一种智慧来影响我们的心，让我们的心呢逐渐的朝着这样一种这个佛菩萨希望我们就是说达到了这样一种非常非常清净善良的心态方面去去就是说靠近，是这样的。那么这个就是第一个科判。第二个科判呢是讲以善巧方便而回向。那么这个也很重要，就是说善巧方便而回向。那么前面呢就是说是一种这个发心呢这个地方讲是回向。善巧方便回向其实本身就是善巧方便。回向本身是这个里面呢，就善巧方便而回向这个科判的意思啊，它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解读。一个方面解读呢，就是说是就是说所谓的善巧方便就是回向啊，回向就是善巧方便。为什么呢？因为我做了这个善根之后，怎么样才能够让这个善根达成所愿，让它就是说利益最大化呢？或怎么样才能够善根就是说是去趋向于我想要成熟的这个方面方向呢？这个方面必须要用回向来达成。所以这个回向就是一个善巧方便，也引领你的善根就是趋向于正确的方向，成熟于正确的一种位置，是这样的，成熟正确的目标。还有一个就是说是这样的回向呢，能够让你的这个善根，一点点的善根，微小的善根成为广大，广大到什么程度？ 广大到可以成佛的程度，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方面就是说是就要看我们的一种这个怎么样去回向呢。所以说就是说从这方面讲的时候呢，这个善巧方便本身就是回向本身就是善巧方便。还有一个就是说是还有一种理解，第二种解读的话，就是说是要以善巧方便来回向。那也就是说了，那么这个回向有很多种，有一种是善巧方便的回向，有一种就不是，所以这个叫做以善巧方便而回向。那么就是因为回向有很多啦，比如说有邪回向，对吧？有邪回向，不正确的回向，这个善根就像我们学前心的时候这个大力美女了，像这样的话就是说它本身供养嘎达亚的尊子的一种功德，它可以升天的，但是它就邪回向了啊，愿我以后能升到看到你们受苦的地方。这些人在哪里受苦？这些人在恶鬼当中受苦了，当然我能看到你们受苦的地方，那就是他自己相当于回向转恶鬼了，就是这样的。所以这个叫邪回向啊，这个邪回向。还有就是说还有一些就是说是暂时的回向，相应于小师道的回向，就愿我回向能够升天呢，下次能够变一个很富裕的人呢，下次变个大美女啊什么什么的。所以像这样的话，这个就是也是一种回向，但是这个就是一种很暂时的回向，于一种善趣，就是这样的。还有一种回向就是说愿我回向能够马上很快的解脱轮回，是这样的。那这个也是回向，但是呢这些回向针对于此处的回向都不能叫善巧回向，都不善巧，是这样的。所以都不是善巧。那么怎么叫善巧回向呢？啊，就这里面讲了立身回向大菩提，这个就是善巧回向，能够把你的善根最大化，那能够让你的这个善根永远用不尽，这个不是善巧回向。什么是善巧回向？那么小乘的善根也能用尽的，是这样的。那么其他的回向善趣的也能用尽的，那邪回向更不必讲了，是这样的。所以说真正能够把这个善根，就是我做的这个善根，很小的善根，它居然能够成就一个无量无边的果，有这个好事儿，是吧？那么这个叫善巧方便。所以说就是说第一个，这个果，这个回向，这个善根本身可以成就很大的一种利益，非常大的利益，而且它就说是永远用不尽的，乃至于就是说是这个众生未度尽之前他一直用不尽的，乃至于被成佛之前又一直用不尽的，这个回向就叫善巧方便的回向。所以说呢，就说这样一种这个大乘的回向就是善巧方便的回向，以善巧方便而回向。这个方面就是讲了一种这个殊胜的大乘回向。所以说我们现在既然有这样一种机缘学习殊胜的教法，来我们就要去掌握它。既然有这么好的方法，为什么不掌握呢？既然可以用，为什么不用呢？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就要就说是这个非常踊跃的去学习就说是不断的训练，让我们自己就是每次回向都能够这样去做。因为就是说成佛啊，它不是说随随便便就可以成佛的。佛陀是无尽宝藏啊，佛陀的一种是这个福等流啊，它就说是一种善根无尽的一种状态。所以怎么样才能够成佛？你必须要以无尽的善根才能成佛的，而不是说一点点小小的善根你能成佛的。所以说我这个时候我们就想呢，我要利益众生，我要成佛，但是善根不能少啊，怎么样才能够让这个善根呢无尽增长，迅速增长？这个就是善巧方便的回向。怎么样才叫善巧方便的回向？它里面需要具备什么样的要素才能够变成善巧方便的回向？这个就需要学习，学习完之后就去用它就使用它，是这样的。使用的时候也是一样的，刚开始的使用的时候很生疏很生涩，但是越用越熟悉越用越熟练。因为在用的过程当中你的心在改变，在用的过程当中你在不断的回向，你的善根也在增长，你的福智也在增长。所以这个就是一种良性循环的很快的一种这样一种不断增长的过程，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如果我们经常训的去使用，一方面是就像世间上的所讲的一样，就是说熟能生巧，但是这个里面不单单是熟能生巧的问题，它本身在这样使用过程当中，它对我们的心的改变也是很大的。而且在使用过程当中，它这个善根就一个很快速累积的过程，这个善根的快速累积反过来对我们的一种心的一种改变，它也是一个很大的帮助。随着我们的心要上升到高层次，它需要不断的善根的积累积累积累铺垫，然后就是说我们站在这个善根上面，我们就越来越高越来越高，最后我们的心就达到很圆满很殊胜的状态。所以这个不断的回向，它其实一方面是训练，一方面就是说让我们的善根不断累积，善根不断累积反过来也能够对我们的一种更加善巧的回向，它就说是做一种这个就是说做一种辅助，它就成一种铺垫，做一种这个基础，是这样的。所以说这样的修法呢很殊胜。那么就是说就想呢，有这样的法为什么不用呢？一定要用，有这么善巧殊胜的回向，我们就不能够再去就想到就是说就不能够再留恋在执着以前呢我们那种可怜的回向方式了，就必须要抛弃了， 就是讲不需要在一些东西，必须要使用一些，就是说 要把我们的回向这个系统要升级啊，不能够再用这些老系统了，要用这个新系统，就是这样的。然后就是说这怎么样呢？立身回向大菩提，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是我们在做了布施，因为我们前面讲通过发菩提心摄持做布施了，做布施之后呢，那么这个回向呢，就是说怎么样去定位你的善根成熟于哪方面，怎么样让这个善根呢就无尽增长啊，是这样的。真正的一种善巧方便啊，这样一种这个方便度圆满的话，应该是在应该是在七地菩萨的时候，他七地菩萨的时候他的方便度就圆满了，是这样的。但现在的话就是我们是随学啊，不管怎么样，我们虽然圆还没办法圆满，但是我们要随学。那么就是随学的时候呢，立身回向大菩提，那么就是说我们做了所做的所有的善根以布施为例，然后我做了布施之后呢，以布施为例的所有的善根，我为了利益众生回向大菩提。那么为了利益众生回向大菩提呢，这里面有两层意思啊，一层意思就是说我这个善根是为了利益一切众生，然后为了利益众生呢，我自己发誓成佛。所以说这里面的话就有就说是有一个呢是为了利他而回向的，第二个呢为了自己，为了更好利他而成佛回向的。这方面的话就说一种善巧方便回向，还有一种理解的话就是立身回向大菩提，就是说是这个利益众生，他也是为了一切众生成佛。我就是说完全是为了利益一切众生，为一切众生能够就近的就是说得到利益，就是成就大菩提果位，为了这个目标呢我要做回向，是这样。所以这不管怎么样，他的一种这个心呢都是非常的一种清净的，很清净。所以这样的回向也是一样的，就是说是有些呢是一些刚刚讲的一些这个颠倒回向啊、邪回向啊，还有一些就是说心量很小的回向，还有一些叫杂度回向。前面我们在讲色通的时候也讲了这杂度回向，就是说以三论执着杂度回向。然后现在就是说真实的一种殊胜的回向，它应该按理说应该就具足所有的一种要素啊，所有的能够清净回向的要素，它的一种广大的心啊，还有就是说是一些就是说清净的智慧啊，三能提供的智慧，如果都能具足的话，这样的回向就是非常殊胜，而且非常就相应于正道的一种回向。就只是我们就说呢，要为了利益一切众生，为了让众生成佛，然后把这个善根呢做一个回向。因为就是说这个里面就是这样回向之后呢，第一他所回向的众生无量无边，那他的一种所回向的一种数量非常，所缘非常多。所以说就是说这些善根的原则，因缘的法则就是这样的。那么你的所缘的众生所缘境越少，他的能就他的一种这个目标越狭隘，那么你回向的时候呢，他的一种成熟的方面也越少。那么你如果的所缘越多，那么你所缘越多的，比如说你只是回向自己一个人和我回向十个人，这个方面呢你回向十个人他的目标就多了，所缘境就大了，这个时候呢你回向十个人当然就利益就比你回向一个人利益大。然后如果你回向就是说整个人类和回向就是说是这个十个人，当然回向整个人类的利益大。但是如果你回向一切众生，一切众生没有边际的，无量的，是这样的。所以说虽然我们现在脑海当中没有办法就是说是这个无量到底是什么，我们现在的智慧根本圆不到，但是呢我就跟随这样一种无量，不管怎么说就佛菩萨怎么样我一直回向，或者我就是说一切无量无边的众生我全都回向，不分任何的一种这个没有任何的偏颇，所有的有情我都要回向，这样的。所以说这个是无量的呀，所以这样一种以所无量的所缘作为对境的回向，他的善根没办法穷尽，穷尽不了，是这样的。然后呢就是说这个菩提果也是无量的，菩提果不像这样一种声闻呢，不像这样其他的果，它是有量的。菩提果是无量，大成佛的果无量。所以说，你看这里面回向的，第一个是所缘众生无量，第二是所回向的果无量。所以说，你如果我能够相应于这样的本性在回向，如何能够有量呢？没办法去衡量它的，是这样。所以说，就是说这方面来讲的时候呢，就是说这个很明显的就是让我们的一种回向能够达到无量无边的一种这个这样一种就可以说一种方法。当然就是我们回向的时候真实的利他，有些时候呢就是我们在回向的时候，我们在回向的时候呢还是就是说是还是很喜欢相应于自利，当然就是说我们在初学的时候说完全不考虑自利的，这也很困难。但是呢当那些菩萨们他修行修到一定的程度的时候，他就开始想他开始他回向的目标，发现了他自己发心的一种发心的情况，还有回向的时候的一种发心，他就慢慢就转变了，他就不会再考虑自己了，他全部都是考回向众生，不管怎么样 就是说全部这个所有的善根自己一点都不留，自己一点都不要，所有的善根全部回向一切众生，那暂时离苦得了，就近成就无上正等正觉的果位，是这样。他完全不考虑自己的利益了，所以说就是说这方面他的心呢已经达到一个高度了，他就没有觉得就是说给自己回向是一个什么一个就应该做的事情，他就觉得如果只给自己回向呢，他不是一个应该做的事情，是这样的。所以说就像这样，他不是说他要很善巧的绕开了，虽然就是说有我自己在里面要想得到，但是呢我不便说出来，哎，我就是想我回向一些众生啊，私下里还是想的，哎，我回向一些众生其实我得的是最多的，是这样的。他真正那种他那种程度的回向的时候，他没有这个了，连这个很隐藏的这个思想都没有了，真真实实的觉得没必要给自己回向，他就是给一切众生回向，完完全全打破了对自己的执着，是这样的。所以就是说不管怎么说，我们在修行的过程当中，他会有很多一些阶段要达成的，有很多障碍，有很多明显的障碍要就是说是粉碎的，还有一些隐藏的东西要挖掘出来，然后把它粉碎掉的，是这样。刚刚我们讲了一种隐藏的一些自力，它其实也是一样的。有些时候我们成佛呢，为什么成佛呢？因为这个成佛是让自我价值得以最圆满体现的一种状态，成佛，所以我要成佛，是这样的。他要成佛其实就是来讲的话，他是认为这个我现在这个我需要升华，所以说我要修这样一种菩提心。因为就像我不修菩提心的话，我这个我是很狭隘的我这个很狭隘的我就说是这个不好，太狭隘了，所以说要让我这个我升华。怎么样让我升华呢？就发菩提心了，我就伟大了，哎，我是发了菩提心的，这个发了菩提心的我就很伟大。所以说就是说，如果想有些时候呢，我们想要让我这个我升华呢，我们就去发菩提心。然后有时候这发菩提心还不够，这个我还不圆满，怎么样才能够让这个我圆满呢？就成佛。哎，我成佛了，这个我就圆满了，是这样的。这个都不对啊，是这样的。真正来讲的话，发菩提心不是为了让我升华的。当然讲的是我们可以这样说，是吧？我们可以说啊，你这个就是说让我升华的，就发菩提心，你是很善良、很清净啊。这个方面讲是可以这样讲。但真实的意义当中呢，没有一个菩提心是让我升华的，围绕我而服务，没有。他菩提心就是利他的，就要打破我执的，就是这样的。然后这个成佛也不是让我圆满的，因为就成佛之道就代表我的终极灭亡之道，所以就成佛了就没有我了，是这样的。这个我就灭亡了，哪里还有我去成佛呢？没有了。他这个成佛之路就是灭我之路。什么时候成佛了，你这个我就彻底灭尽啊，这样的。所以说这个我们就是不可能有一个说就说是这个我最后成佛了，然后我站在这个成佛的这个城市里面挥着大旗啊，欢呼我终于成佛了，咱们我达到一个终点了，这个是绝对不会出现的。为什么呢？没有一个我去挥旗子，哪这个我去挥旗子？因为就是当你成佛的时候，你这个我就灭亡了。你如果有我，就成不了佛的，这个是矛盾的东西，是这样的。所以当然我们可以幻想，哪一天我成佛之后呢？就是说众生夹道欢迎啊，欢迎某某佛莅临啊，某某寺院然后讲法什么的，就是说这个时候呢我们是这样想的，但实际情况不会有啊，不会有就是说是我哪一天终于怎么怎么样了，没有。灵验当中可以这样去观察，但实际当中的话就是说当你成佛的时候，这个我就没有了，绝对是终极灭亡之道，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这个方面我们要了解，修菩提心它就是在灭我，不管是修世俗菩提心灭我爱执，还是修圣意菩提心灭这个俱生我，像这样其实都是这个真实的来现前。这个我本来就是假的东西，啊，本来的一种虚妄的一种东西，它就是不了之真性之后真意出来一个东西，哪里还有一个真意的东西？这个虚妄的东西最后居然就是说通过他的努力啊变成了实相了啊，这个是不可能的事情啊。所以说就是我们知道这样一种。回向的时候呢，我们尽量不要考虑到啊，就是说我当刚刚我们讲，当一个菩萨修行到一定量的时候，他真实的就想，这个不为自己奋斗了，是这样，为自己奋斗没有意义，所有的都是这个利他的，他一心一意利他，回向也是所有的善根回向利他，是这样。但是呢，当他这种不考虑自己的时候，他这种相续当中这样善根，他不断的在这个不断的迅速在增长，啊，是这样的。所以说他自己的一种相续呢，也在不断的转变。所以他不考虑自己呢，其实他就说是一种不考虑自己的话，就是这个回向三根啊，累积三根最迅速的一种道，他最后就可以成就真实无我的佛陀，也可以啊，就是说像他回向的一样，那么真实开始就为了利益众生去开始不断的这个弘法，不断的去这个利益众生有情了。所以说呢，善巧方便就是以大乘的心摄持的回向，叫立身回向大菩提。 这方面的话就当然是在就是不同地方，这里面也是讲到了给我们传递的信息呢，就是说我们在这个修大乘道过程当中要习惯这样的理念，要习惯这样一种这个修行，要习惯这样一种发愿和回向，逐渐逐渐的要把这样一种这个一心一意为利自己，还能就说是这个就说是这个在修菩萨道过程当中夹杂的一种励志，最后呢要把它修得非常的纯净啊，就真实的就没有我的一种状态呢，它就一定要现前，现前完之后呢我们就可以真实的相应于正道当中。第三个科判啊，不图异俗和事物而不施。那么宋子当中讲到的施也于是无能助彼永不求异俗果。那么就这个是我们在布施的时候和布施之后呢，不图异俗也不图这个事物而布施的。那么就是说宋子当中讲施已就是布施完之后于是无能助。那么对于这样一种于是呢，就是说对于这个布施这个物品他不执着，还要对这个布施的事情本身不执着，无能助，他不会助于没有一个能助在这样一种这个所布施的事情和所布施的事物上面的一种单着，没有，就无能助，无能助他就根本不会助于这个上面，所以他在布施的时候呢，这个所布施的东西他也不会单着这个东西怎么样，就是说很珍贵布施完之后我就没有了，然后内心当中做一番挣扎之后呢，然后就把它布施掉。这个对我们来讲现在我们就是说对于这个事物比较执着的众生来讲，这个是有这个挣扎的过程的，就是我们需要把这个东西布施的时候这个东西我留着其实还是有用的，然后如果布施完之后我就会比较困难一点，那到底布施呢还是不布施呢为了就是说打破我的执着为了就是说让我的一种这个更加圆满利他的一种能力，我一定要布施。所以当我们这样布施的时候，我们还是有这种就是斗争的，我们还是一番挣扎之后呢，最后觉得还是应该布施。但慢慢慢慢之后，他这个布施慢慢成习惯了，一世又一世，一世又一世的这样习惯之后，他再做布施的时候，他就不会有这样一种挣扎了。这样，他就在这个布施过程当中，安住在这样一种善心大悲心安住在空正见等等，安住这样顺当中去圆满他的相续。所以说呢，就是说这里面我们在学这个摄诵的时候，有些时候是讲的是菩萨的真实的状态，他们就是这样的，有些时候呢是讲给我们的一种这个目前来讲慢慢慢慢我们要靠近的一些修法，是这样的。所以一些方面呢，如果是菩萨呢，我们觉得菩萨的布施非常的清净很圆满很令人羡慕，我们要去追随。那么如果对我们而言的呢虽然我们现在做不到这么圆满的，但是我要把这个列为一个目标去奋斗去达成这样一种这个高度，所以说我慢慢慢慢要去在平时的时候修行过程当中要把我的心慢慢朝这方面去引导，它是一个导向，是这样的。所以就是我们就要比如说这里面我们就要开始如果这个颂词是给我们说的话，但给菩萨说的就不用什么讲，他已经能够这样安住，他也不永远不会求异俗果的。但如果对我们来讲是怎么办呢？对我们来讲，我们就是说对于一个所布施的物本身，尽量我们不要去单着它，是这样的。然后呢，布施的事情本身，我们要尽量做完之后，我们要放弃，要学会就忘记，是这样的。不要老是老是去回忆这个布施过程当中的对方的笑容然后对方的感谢曾经在这个当中今天做了一个很好的事情，然后怎么怎么样，就是说当然这个可能对于众生来讲人之常情嘛但是就是说我们要习惯，就是做完之后你要懂得放弃懂得放弃就不要再去想它了，然后你还有其他的事情，当前的事情，每件事情都有，就做完之后呢你当前的事情把它处理好，如果你做完之后就沉浸在过去的话，你会错失很多当前的很多机缘，是这样的。所以说如果你就是我们在平时有佛法当中有一个很著名的就是叫活在当下嘛，就当下修行，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永远不要去追忆不要去追忆过去，也不要去妄想未来，就是当下。当下就是说如果我们去沉溺在过去的事情，不管是痛苦的回忆还是说美好的回忆，如果我们老是在沉溺过去的话，其实我们在一刹那一刹那一分一秒当中一个小时当中，当前的当下的很多很多的素材就流失了，就流失掉了，我们就没办法圆当下去关心去修行这样的。但是有些时候呢，为了忏悔有的时候为了随喜，然后我们也还是可以去回忆一下以前的事情，这个是可以的这个是正念摄持的。但很多时候如果不是正念摄持的话，它就很容易就是在这个单着过去或单着未来当中错失了当下的修行。所以说我们要学着去做做完布施完之后呢，就不要单着的，就可以学会放下，这个是很重要的一种修行。B 彼永不求艺术。那么就是说，这样一种菩萨，他在做布施的时候，他永远不会去追求果报啊，艺术果报是这样的。当然艺术果呢，当然也有今生的艺术啊，基本上来讲艺术都是后世的，但有些特殊的话今生也可以成熟的，就艺术果。那么还有一些就是说是后世成熟的艺术果，也就是说菩萨在布施的时候，按照经传论上，按照这里面所讲的这些内容的话，就是说我们在布施的时候容易担着的是两个方面，一个是担着今生的，今生的话比如说我在布施的时候啊，比如说现在我们很多时候就是很担着很在意，当我们给别人帮助之后呢，别人会不会笑脸相向啊，或者别人会不会说谢谢啊，是这样的。哎，如果别人说了啊，或者对别人对我的一种布施，对我的一种啊，他有个善意的回应，哎，我们就觉得这个很舒服，是这样的。那如果别人不说谢谢啊，或者你做了给他做了帮助，做了布施之后他没什么反应，而且对你可能还是不是那么爽的话，有的时候我们就会不舒服，是这样的。所以其实有的时候我们第一个是担着别人的反应，很担着别人的，就是我给你做了这个事情，你总会有一个反馈，让我觉得我这个做的事情是应该的，值得的，是这样的。还有一种就是说什么呢，还有一种也许不单独他给你谢不谢谢，他可能就想今天我帮助了他，然后以后哪一天我落难的时候他可能会帮助我，是这样的。他也会有这样一种想要图别人报答的心啊，这样的一种这个求今生当中的这些求报。还有艺术端就是他可能对今生当中无所谓，他就想我这个做了布施，我后世会承受很大的果位，所以今生你谢不谢谢我都无所谓，就是这样的，我反正后世我会得到更大的。他就是当做后世的艺术啊，这样当做后世的艺术呢，他这个方面的话就说是也是有所求的，有所助的，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菩萨他真在做布施的时候，他第一对于别人当时是不是感谢你他不在乎，是这样的。第二呢，就是对于你在做布施完之后以后他会不会报答你，他不会在乎。还有对于就是说你自己做了布施之后以后会不会有艺术果，他也不会在乎。他在乎什么呢？他其实就是纯粹的帮助，单纯的就利他啊，他就是为了利他去做的事情，他没有思考自己的想法。如果说有他的想法，就是我现在今天给你布施的这个财物，以此功德以此善根，愿我以后能够给你布施正法，以后我给你布施解脱，是这样的。所以说他这个布施他的意思就是说，今天我给你做的布施才开始，你不要高兴的太早了，这个你才开始，以后还有更大的利益，是这样的。也不要说这么一点点布施你就高兴的不得了，这个不算什么，这个刚刚才开始，我刚刚给你结缘，所以以后的话我给你布施更大的一种利益，那就是说我要给你布施正法，然后呢就是说不但给你布施正法，我也布施解脱道啊，我也让你获得就是说殊胜的解脱。这个就是菩萨他自己如果说有想法，他的想法就是这个，他不会有说我自己在这里面捞什么好处啊，然后我是怎么怎么样又变得越来越受人尊敬啊。他这个方面他通过他的这个修行，通过他不断的训练，这种心态会越来越少。为什么我们会说越来越少，因为他也经过这个过程的，他也经历过这样一种我在布施的时候追求这些艺术果啊，现在我们布施也是一样的嘛。我们就想过这个艺术果布施之后，刚才经典当中说我今天布施这朵花，那么经典当中说以后有什么什么果报啊，就想自己在后世的时候那种快乐，那种安乐，然后就是觉得这个今天这个一定应该做啊，怎么的。我们还是有这个想法的，是这样的。当然这个当然就是说当我们那种布施还没有圆满的时候，反正他在这儿，是这样的。但是就是当我们的一种菩提心啊，善心啊，当我们入菩萨道越来越深的时候，这种心态会越来越少，它自然而然就越来越少了，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最后来讲，他就根本生不起来这种心态，他不会生这种心态。所以当别人生起的时候，他也知道你这个过程也是反正是也是自然的啊，反正就知道他不会按照高标准要求你。你现在既然发了菩提心了，你一刹那不要产生自私的心啊，他不会，因为他自己是这样过来的，他也知道众生一下子放弃对自己的利益是很困难的事情，是这样。他说他也会善巧的引导这个众生慢慢去不断的修行这个菩提心，不断的让他就是说深入成熟这个菩提心。所以当这个菩提心真是一旦成熟了，他利他的心非常的自然，这个就是我们现在一种很向往的真实的修菩提道的人很向往这种状态。因为对我们现在发菩提心过程当中，居然今天我生起了很多自私的心，我们很自责，很觉得自己修行很失败，是这样。当然我们就很向往那种佛经论点当中所讲到了一种自在的菩萨的境界，但是当我们就持续的集资啊、进账、观修啊、回向、发愿啊，不断的去串习的时候这种心态，这种真实的菩提心会在我们商学当中越来越成熟，越来越自然， 越来越强大啊，这样的。所以说这个渣滓呢越来越少，这个方面就是我们前面讲通过这样一种不断的修行它一定可以达成的。所以他永远不会求报，永远不会求艺术果，他事已于事无能助嘛。他对于布施的事情本身，对于布施的物本身，他不会执着的，不会安住啊，他就知道是如梦如幻的。然后呢对于这样一种艺术果呢，他也不会执着啊，不会有任何执着的，是这样的。所以这个就是说在菩萨布施之后啊，这样的。那么这个算不算一种，因为有些师父道友们他喜欢分析啊，这里面和三殊胜有没有对应呢？因为刚刚有发心殊胜呢，后面回向殊胜，这个会不会是正信无缘呢？正信无缘呢也可以，反正他于是 无能助嘛，他也可以，如果不是很严格的话也可以对应这个正信无缘。但是呢这里面有个施已，施已两个字如果很严格按照宋词来讲的话，他既然是布施以后，发放布施以后的话，那么如果完完全全对照这样一种这个正信无缘的话，有的时候呢就是从宋词的侧面来讲不一定。但是呢如果说不那么严格呢也可以，反正于事无能助嘛，他对于布施本身，对于布施的艺术果不求，这个也算是一种这个布施的时候呢，就是安住在如梦如幻呢，安住在无所住的状态当中的布施也可以。这方面就是说很多经典论点当中的意思啊，它也不是完全这样一种确定的，反正有的时候也可以这方面去做训练呢，去做解读都是可以。那么下面我们看第二个大科判，是彼之功德分二，一总功德，二别功德。人家讲第一呢是总功德，如是知舍施一切，施少成多，无有量。如是知啊，如是知呢，就通过前面的已经讲了菩萨的发心啊，善巧的回向啊，然后呢就是说是通过他的一种这个殊胜的一种这个殊胜的一种作意嘛，刚刚我们讲的这个不图艺术啊，不图这样一种这样一种这个方面的布施，他了知了这些之后呢，善巧方面之后啊，就是说能够发心，能够如理回向，对于这个对回报和艺术没有担着，自己呢是一切啊，他就可以布施一切，他可以把内外的所有的东西都可以布施，都可以放弃这样的。然后就说是这个是一切呢，施少成多，无有量。那他就安住在这样一种一切无受止无受缘当中啊，就布施啊，施少成多。他虽然就是说，他就说是慢慢，反正就是说是这个，即便是对一个众生布施一点点，施少也可以成多成无量，他可以就是变得很多很多，然后呢也可以变得无有限量。他就以施少成多，可以就是说理解成什么呢？布施一点很少的东西，可以变成布施很多的东西；无有量呢，可以理解成就是说是功德不可限量，他的艺术果报不可限量。那么怎么样才能够就说是这个施少成多呢？他在布施一切的时候都能够施少成多，都能够无有量。那么怎么样布施一切的都能够施少成多？有的时候呢，当然菩萨也会做很大的布施了，有些时候呢菩萨做一些看起来很小的布施，但是呢即便是布施很少的东西，他都有方法让这个很小的布施变成大的布施，多的布施。就刚刚讲的一样，他就观想，就是说我是给一切众生发放布施，然后就其实呢我通过这样三个意，我是要利益一切众生的。这个方面就是说把这个少布施变成无量布施的一种方便。成无量呢，就是说乃至于就是你的发心无量，它的一种它的一种这个布施的本性也变得无有限量了。就是说同样一个布施，如果一个人没有学习大乘教育的人，他通过狭隘的心做布施，那么他的一种这个善根布施本性就很少。那么如果一个人心量很大，他对一个人做布施其实也就在给一切众生做布施一样的，没什么差别的，因为他的心就是圆着一切众生在做布施，所以说就说是他其实在给一切众生在做布施的。那么还有一个就是说是这样施少成多，他的一种功德啊，他的一种果报，艺术果报也是无有限量的。那么就是说有些时候我们就会有疑惑了，有什么疑惑呢？刚刚不是说了吗，菩萨在布施的时候他不求艺术的，他不求，他既不求就别人的回报，也不求艺术果。然后这为什么要讲总功德？总功德当中的时候呢，施少成多，成无量，无有量呢？为什么就是说他的这个福德啊，布施的功德无有量呢？这个方面就是成了一个好像是个矛盾，但是这个方面其实是不矛盾这样的。为什么不矛盾呢？因为就是说是这个布施有功德，这个是一种自然规律啊，自然规律。菩萨不求布施果报是他的心态啊，是他的心态，他的境界，他的状态是这样的。所以我不求这个不等于我得不到，因为就是说布施本身他的因缘法则啊就是这样的，佛陀都改变不了的。反正就是说你做了这样的恶心， 你不去想他的恶果是吧？你说你想没有罪，没有罪，没事，这个没有罪，我不知道，不知者无罪。你即便这样想，他也会成熟的，是这样的。然后就菩萨布施的时候，这个我不要，我不要，我不要这个功德。实际上我什么都不想，像这样的话，他还会成熟的。这个就是叫做因缘法则，啊，叫因缘法则是这样的。所以说菩萨他不考虑，他不想得到这个，就啊也不能等于他就得不到，是这样的。他就是这个就因缘法则就是这样的。所以说前面是讲菩萨在布施的时候，他的心很清净，他不在想，他不会想我布施这个是为了什么什么东西，但是。他这个布施之后的因缘法则呢，他自然会成熟。你布施出去，他一定会成熟你相续当中的。你做恶业，那一定会成熟在你自己的恶业，你相续当中。你做善业，也自然成熟在你自己的相续当中，这是这样的。所以你布施也会成熟在你相续当中。你想，他也会成熟；你不想，他还会成熟。但是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如果你真的不想的话，他会成熟的更多、更快。这个就是这样一种法则，就是这样。为什么呢？因为当我想的时候。当我去追求的时候，我这个善根就被我的个思想束缚了，它固定在这个范围当中了。就是我想，我这个善根就是我想得到别人谢谢。如果你这个心很强烈的话，可能你这个善根就在一个谢谢当中就用尽了，就没有了，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是这个，如果你想啊，就是我后世得了一个富翁，那么你如果这样想的时候呢，你的这个善根就被你这个思想束缚了，它就只成熟这么一点点。他就没有了，成熟就没有了，是这样的。所以说就说你的心越大，他就成熟越多。那么如果我不想，完全不想，不想的话，我就是我这个善根没有被任何的负面的东西能够束缚的心都没有束缚他，完全没有束缚，他就完全开放的一种善根的状态，是这样的。所以说他那种善根是非常大，非常清净，非常圆满的。也只有这种善根才可以成为佛的善根，因为佛的善根是无量，很清净，无染的。所有的标准，所有的条件综合起来，你为了自己的一种谢谢的一种这种想法，不是成佛的善根；你为了我后世易俗的这种，不是成佛的善根；你为了我以后得到小乘罗汉果这个，不是成佛的善根。只有这种是成佛的善根，只有这种我不任何不求自己的安乐，完全就利他的一种心，这种善根是成佛的善根，最清净的善根。最无量的善根，最圆满的善根。所以说就是说我不求，我就我不执着它，就刚刚讲的哈，它不是说我刻意的得到这个更大的，去绕开这个我啊，我把这个我隐藏起来，然后不是这样的，它的确是很清净，完完全全就是不考虑自己的利益。这种不考虑自己利益的这种善心啊，这种菩提心啊，他就说真正是可以达到无量的，因为就是说没有束缚他的因缘，他没有被你任何的一种心束缚。也没有被你的这种求自我解脱的心束缚，也没有被其他的心束缚，它就是完完全全的一种开放的一种状态，清净的弥勒当中去做的布施。所以说他这个布施就达到无量了。所以就是说他这个第一个，他这个给别人做布施做善法，你自己能够得到这个功德是一个自然法则。第二个呢，只有这种完全无私的布施，他这个布施才能够把布施的一种善根，他的一种他的这种能力啊，他这个果达到极致的方法就是这样的。除了这个之外，没办法达到极致，因为你刚刚讲了，因为其他的一种布施都被你这样或者那样的一种心局限了，束缚在了某个范围当中，你怎么可能达到无限，是吧？怎么可能就是说是无有量？没办法，只有这种没有被任何的自私自利的心束缚的这种善根，它才能够达到无量。啊，才能达到无量，是这样。所以说，就是说，这个其实呢，告诉我们呢，一方面就是说，我们要知道这里面的因缘法则，这个对我们来讲很重要的啊。其实就是它的规律就是这样的：越想越考虑自己的，得到的越少。就像朱熹刚才讲一样，你看嘛，众生无始劫的考虑自己，现在还是众生；佛无始劫的，就是三无诸劫之前，他可以放弃自己了，他现在成佛了。这个就是我们不用多说了，今天不用多讲了。这个就是这个事实摆在这儿。啊，就是说这个事实胜于雄辩的，是这样。所以说就是说是我们自己也是一样的，我们要知道这个里面的一种因缘法则，它这个因果奥秘是什么样的。越考虑自己的啊，就是以恶心摄持的，心量越小的，越考虑自己的，你得到的越少。也越不考虑自己的，然后越放松的，越清净的，他得到的越多，是这样的。所以这个对我们现在有执着心的人来讲，我们也要做一个取舍，到底哪一种才是真正的成佛之道。 哪一种才是真正的就是说迅速圆满这样子的，哦，是这种方式，这种方式我叫选择。所以刚开始我在修的时候多多少少还考虑自己，但是呢当我们就进一步深入之后，那么这种考虑自己的心你刚刚讲的越来越弱，因为你所修的道，你这个菩提心的道就是灭我之道。所以当你这个菩提心的道修得越深入，修得越纯熟，修得越纯粹，这个时候啊它的这种啊就是说是带着这个说相应的道呢，也就是这个真实的更圆满，它就是灭我之道嘛，灭我爱子，灭真实的这个我之道。所以说这个方面也是为了让我们知道这个因果的奥秘。因果奥秘就是我们要通过学习要了知哪些是我们非常刻意要得到的但是最后得不到的，哪些就是说其实就是说你放弃它就是一种得到的那种，哎，这个我们要学习，学习完之后我们就慢慢慢慢去知道啊，它是这样的。第二个呢也打消我们的顾虑，打消我们什么顾虑呢，我们就想如果我什么都不想了，不思了，我都不想我的意足了，我那是不是我就意味着我什么真的什么就得不到了，哦，纯粹粹粹就牺牲了自己然后成全了他人了。其实我们通过这些颂词也告诉我们这个不会，这个真实的印证了那种就是说如果利他自己是最大的受益者那种。虽然你不想，是啊，你不想，佛陀没有想过自己的利益，但是他得到了最高的证悟啊。所以这个就是一种不考虑自己得到了最高利益的一种明证嘛。所以就是这个时候打破我们的顾虑，我们不要担心，不要担心就是说如果我把一切奉献给众生了，我会不会真实的损失啊，或者我不施给众生我就是没有了，或者我不求一俗果什么都不求是不是我就得不到了，不会这样，不用这样想，因缘法则就这样的。所以当时讲正因为这是必然规律嘛，这个就是因果的必然规律，所以你做了善根一定有它的一种功德，而且你这么清净的善根它的功德没有限量啊，就是这样的。所以这个方面就是讲到这个总功德啊，总功德我们自己也需要了解。下面讲第二呢是别功德，别功德呢是这样讲的，具足啊分二，一具足悲心等善巧方便之布施功德，二无贪而施舍之功德。首先讲第一，具足悲心等善巧方便之布施功德。三有无余诸众生假设彼等无量劫，共世间解佛罗汉独觉而求声闻果，善巧方便至菩萨随喜彼等作服侍，立身回向大菩提，回向胜过诸群生，如五夫宝众成堆，一琉璃宝人胜别，众生广大诸布施随喜菩萨胜过别。那么此处呢就是说首先第一个颂词啊，第一个颂词讲到了这个一般的众生他通过这个自私自利的心他的一种布施的情况。三有无余诸众生，就是说三界当中的所有的众生啊，欲界、色界、无色界，所有的众生呢，假设彼等啊，当然你这个是不可能的事情，但是假设在所有的众生，在无量劫当中啊，就是不可计数的劫当中，这么多众生不可计数的劫当中，供养这样殊胜的对境，所供养的对境呢，就是世间解佛，那么就是佛陀就叫世间解，那么以前我们解释过世间解，了解世间。完全知道能够辨知世间，能够知能够就说是这个了解世间一些众生的一种这个方方面面的叫世间解的佛陀。然后呢就是说是这个罗汉，还有一些小乘的一种罗汉，还有独觉供养所有的这样一种这个世间当中的供养佛罗汉呐、独觉，他的发心呢是为了求声闻果这个是就是说是这样一种功德。那么这个功德呢，就当然就是说非常巨大，因为就是说佛陀是一种殊胜的福田，独觉是殊胜福田，阿罗汉也是殊胜福田，都是没有烦恼的，很清净的相续。然后就是说是无量劫当中如是的供养呢，他的功德是非常大的。但是呢，下面对照的时候就是说善巧方便智菩萨，具有善巧方便智慧的这样菩萨，随喜彼等祝福做佛事做服侍。那么就是说菩萨呢，就是对于他们产生的随喜心。善巧方便就是通过他的一种大悲菩提心，通过他的智慧，这善巧方便呢就是说摄持去随喜他们所做的种种的福德之事，随喜完之后呢立身回向大菩提，然后呢就为了利益一切众生，把这个善根随喜的善根呢回向大菩提果。那么这样一念一刹那之间回向的功德胜过诸群生一切三有众生在无量劫当中供养佛罗汉独觉的功德就是这么殊胜。他就只是就是说是这个随喜了一下，他没有亲自去做，他只是做了随喜， 说水洗呢，就是它的功德已经超胜了这所有众生的功德了，是这样的。那么这个对于水洗的原理呢，以前我们再讲过很多次，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如果我们水洗的对境比我们强，那么我们在水洗比我们强的，比如说我们现在凡夫，我们在水洗这个佛的功德啊，我们在水洗这个菩萨的功德啊，随他们的功德的时候呢，因为我们的心量，我们的境界比他们低很多，所以他们的功德我们没办法完全获得，我们只能够得到相应我们自己发心状态的那一部分功德。虽然就是说佛菩萨功德无量无边，但我们水洗的时候，水洗的时候能够得到他们所有的吗？得不到，因为他们的境界比我们强，所以我们只能得到相应我当前的这个善心的这种状态的善根和他平起的所有水洗的功德可以得到。那么如果我水洗的功德是和我的境界差不多的这些众生的功德，那么我就能够得到和他们同等的，是这样的，因为我的境界和他们境界差不多。所以当我在水洗这些众生在听法，这些众生在造塔，在修经堂，在做功德的时候，在放生的时候，如果他的境界和我的境界差不多，那我在水洗的时候我就可以获得等同他们的功德。那么如果就是我水洗的对境比我的状态低，那么我得到的功德就超胜他们了，就是这样的。所以虽然他们的辛辛苦苦的在做功德，但是我的一念随心一升起来之后呢，我的功德就完全超过他们。为什么？因为随心者的我的境界比所随喜的众生的境界要高，这个时候呢，我的境界就超过他们，是这样。所以这个地方也是一样的道理啊。为什么？就是说这么多的众生做了这么多供养佛等的功德，那么自己一念随喜回向之后呢，功德超过他们了。为什么？其实这里面就两个，第一个随喜的功德就超过了，然后在回向的时候呢，就更加不可思议，是这样的。那么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就我发菩提心呢，就是菩萨他是这个发了菩提心的一种功德。菩提心是一个他的所缘境啊，他的一种这个深广度，完全很殊胜的一种心。所以说他就远远超胜了就是说我爱子去求这个声闻果的一种心态。所以当这样一种心态，我是处在一种高位随喜低位，高位随喜低位的一种功德的时候，那么我的功德一随喜的时候呢，我就超胜他们啊，是这样的。再加上随喜完之后呢，我把这个随喜这个功德得到的善根，我再回向一切大菩提，那么这个就是更加超胜的，是这样。所以说立身回向大菩提，就是说回向胜过诸群生，那么这种随喜和这种回向它已经胜过了一切众生的功德。而如五福宝众生堆，就打个比喻讲啊，就像一种五福宝，五福宝就是说一种石头，看起来像玉的一种石头，那么看起来像玉的一种石头叫五福啊，是这样。那么众成堆啊，虽然就是说是这个一堆一堆的很多很多的，但看起来好像是一个玉石吧，但是真正来看它就是一种石头，没什么价值的。这样五福宝呢，众成堆一琉璃宝，那么一颗琉璃宝就可以超胜他们了，是这样的。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这个真实的世间当中的这个珍宝和假宝的价值就是这样的不同的。就像我们自己在就是说是去这个买宝石的时候啊，有的时候修办厂的时候，哎，这个宝石多少钱一斤啊？像这样的话，你买宝石都是按斤买的，那就说你看买宝石按斤买的，就说明这个宝石啊肯定就是不是什么真宝石，是这样的啊。你我称给我来两斤，哪个来三斤，是这样的。那么像或者说是工厂里面的这个都不是斤的，按吨卖的，是这样的。所以这个宝石多少钱一吨呢？这个这样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说这一即便是你花了钱把一吨买下来了，还不如就说一颗真实的这个宝石啊，或者就是说是一个什么样一种珍珠啊，或者说一个真实的珍珠啊，或者一颗什么钻石啊，那就远远不足它的价值了，是这样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五福宝这个假宝啊，虽然就是成堆，但是呢就是说它也比不上一颗琉璃宝的一种价值。所以说就是说众生广大诸布施随喜菩萨胜过彼。那么就是说是一般的众生的心量很小的众生，虽然他修的是善法，他虽然是求解脱道的善法啊，摄持的这个众生广大的布施做这么大的布施啊，但是随喜菩萨胜过他。通过菩萨通过非常清净的这样一种这个菩提心，很清净的善心，随喜这样一种功德。因为菩萨随喜的时候，不单单随喜佛功德，随喜菩萨功德，还要随喜这样一种这个声闻的有学无学功德，而且要随喜一般世间的功德，所有的功德都要随喜。所以说众生广大的布施的功德呢，随喜菩萨胜过菩萨的一念随喜，他就完全可以超胜，都可以超胜他们，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这个我们看的时候呢，这里面就是说讲到的是回向随喜啊回向，好像没有讲课本当中讲到的具足悲心等善巧方便之布施功德，好像没有讲布施功德。那么布施功德在哪个地方体现的呢？其实这里面就是说是这个，如果说菩萨他只是随喜其他人的布施 他的功德都已经超胜了啊一般人的布施了，何况说菩萨真正的去做布施的时候，他的功德就更大了。就是说主要是突出了这样悲心等善巧方便的利益，他通过这样悲心等善巧方便去摄持，去回啊、去随喜，去回向，他都能够得到如此超胜其他布施的功德，更何况说菩萨他如果用悲心摄持去做布施的一种善根的，更加不用讲了。所以说我们说这里颂词当中虽然没有明显的提到布施的功德，但是我们可以从这儿去类推菩萨的一种功德的更加的这个超胜，更加的圆满啊，这方面我们可以了知。下面我们再看第二个科判呢，第二个科判就是无贪而施舍之功德。那么就是说菩萨没有就是没有单足而施舍的功德，是这样的。若菩萨与众生施，不知我所不惜施，彼生善根增大力，犹如无云上弦月。那么若菩萨与众生施就是说如果菩萨对一切众生做布施之后呢，不知我所不惜施，他也不执着我在做布施，这个是我所布施的一种这个众生，这个是我布施的财物，这个是我正在做布施的事业，都不执着，相当于这是一种三轮体空的一种布施。他如果都不执着的话，彼生善根增大力，那么这个菩萨呢，他就会产生很多的善根，他所产生的善根就会增长增大，就是说是这个菩萨的修行力量，他就是能够让他的心力，让他的一种这个内心的状态呢就是无尽的增长，犹如无云上弦月，就好像在这个无云的这样一种晴朗的天空当中的这个上弦的月亮，上弦的月亮就是从这个初二初三开始来一直到十五之间，它这个月亮越来越圆满啊，越来越圆满，这个叫上弦月，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菩萨通过这样一种善心啊，通过这样的善巧方便呢、通过这样一种这个三轮体空啊等等，这样一种这个心态，这样一种智慧摄持去做这个布施啊，它所产生的善根也是犹如无云，无云嘛，就说是晴朗的意思，无垢的意思，所以就说明菩萨的心相续啊特别的清净，没有任何的垢染。什么是垢染呢？悭吝心，然后就说是那种这个我执心啊，狭隘的一种心，这些方面都是属于这个障垢，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就相当于我们如果他内心当中有些障垢，就像有云天一样啊，就不是无云天就有云天一样。所以说就菩萨他的内心当中没有悭吝心，也没有然后我爱执的心，也没有或者单着这样一种其他的一种这个回报啊，单着艺术的心也没有，而且呢就是说实质的心也没有，三个体空嘛，实质的心也没有，说他的心很清净，就像无云一样，无云天一样。这样上弦月呢，就他的功德就这么清净的香水当中，就像那么清净的这么清净的天空当中，他的月亮一天的圆满看得很清楚的，而且他就是说非常宁静的一种光明的那种自信。所以说菩萨的心很清净，这么清净的心相续当中做了布施之后呢，他内心当中的功德就像上弦月一样越来越圆满啊，越来越光明，能够利益自己，也能够利益一切众生。菩萨的一种布施，第一个他可以利益自己，当他在做布施的时候当下就利益到自己了，为什么？你放弃了很多这样的执着，放弃了很多这样一种很多这样单独的东西，是这样的。然后就说你利益他人，因为他是菩提心摄持的，他用大悲心回向的，所以说呢他在能够做布施的时候，他的一种心这么广大，直接间接的那个利益无量众生，所以这样一种这个无贪而施舍的功德呢是非常的圆满的，所以能够让菩萨的善根增长很大的能力，很大的威力，犹如无云上弦一样，这个就是他施舍的功德。这样今天我们的课呢就讲到这个地方。
苏伦的雨等着日本伦理你不赞能把谢讲这个呢瓦龙车白日比做你做了做了修。